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坚定地跟随神，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神的主权跟世界历史，我们第一讲是讲基督徒应有的历史观，这个的必须The necessity for Christian view of history。 那归正神学 Reform theology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可能就是一些关乎预定论的一些的论调。其实归正神学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对普世教会的贡献，就是因为耶稣基督，耶稣是复活的主，耶稣是宇宙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这个不光是我们来生的永恒的盼望，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坐在宝座上，在父神的右边。好，那因此呢，耶稣基督是历史的主，是文化的主。基督徒信了主，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主权 The Lordship of Christ， 承认神是我们生命的主 Lord of our lives， 可是呢，也同时的要延伸到承认，相信承认 Confess Believe and Confess， 承认神是整个宇宙的主，他在宇宙里面掌权 God is sovereign over the universe。 那今天早上呢，我们从现今之时刻 The present moment in history 开始看，为什么基督徒需要一个合乎圣经的、合乎真理的一个的历史观。现今之时刻的第一点，我们可以用三个词来形容目前21世纪快要开始。其实我认为20世纪已经开始了，很多的历史学跟未来学家呢，他们从文化思想的角度来说呢，21世纪大概是1989年开始了一个新的世界，新的思想的方式啊。其实这个也是20世纪早期一直酝酿着，到了今天啊，1989之后的世界已经是21世纪的。第一，有人说21世纪是一个后现代的，那等一下我们会对后现代有点的定义啊。那后现代表示呢，现代 modernity 已经结束了。那按照一位美国基督教历史家 Sidney Ahlstrom 远远在27、28年前，在他的书里面 A Religious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2年，好，他说现代呢，大概是从马丁路德改教1517年开始，大概到1963年John F. Kennedy 总统被杀。那这个现代什么时候结束呢？你可以说是60年代，也可以说是80年代。反正呢，就是在20世纪没有完之前呢，这个现代科学理性 exploration 探险西方的膨胀也是新教 Protestant 基督教的兴起，这个时代完了。我们现在在一个新的一个时代，而这个转变是我们一些进入到中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60、70年代念大学进入成年，我们这一代呢，不要用60年代跟70年代那种的社会的巨变，包括中国的文化革命，不要用60、70年代的尺寸来衡量我们目前这个全世界的一个历史的改变。Okay， 因为这个是完全不一样，这个 dimension 这个目前的改变是远超过60、70年代的改变。60、70年代的改变是在西方来说是把传统的犹太基督教，意思就是说旧约新约的一些价值观扯下来，是一个 消极的 destructive 的啊。那目前到了80、90年代，这个消极的破坏性的行动呢，已经到了它那个非常彻底的一个地步。所以我们今天面对的完全是一个跟过去400多年来不同的一个思想的文化的一个世界，后现代。后现代有人说是因为现代过分强调理性啊，所以呢是一个纠正，一个 correction 啊 to the rationalism。 我个人认为呢啊，在圣经的神学，在归正的神学里面，老早就有这个对 rationalism 对理性主义的一个的批判啊，所以我们不需要等到后现代来临了，我们才知道原来科学理性是有限的。不过呢这些没有耶稣基督的一些的世俗的思想家呢这个这么迟发现比没有发现好哈、啊、可是他们取代理性的东西呢是非常的可怕，等一下我们会谈。不光是后现代，目前我们是在一个后基督教的时代，这个是指西方来说，意思就是说西方社会里面有基督教的文化思想制度为主流的这个时代已经过了啊。所以呢在美国的教会里跟教会外道德伦理操守的程度是一样的，这个少年的婚前性关系在教会里，我是指福音派的，不是新派的教会，与教会外差不多一样啊，没有什么不一样。华人基督徒的一般的生活的情况价值观，教会外也差不了多少。意思就是说基督教在西方的社会的影响已经到了一个不能再低的地步啊。目前美国跟法国这些地方最流行的宗教是新纪元运动，也就是说是佛教跟印度教的翻版啊。所以我们目前并不是在一个以基督教领导的西方文化的西方生活啊。坦白说基督教影响最深的地区在哪什么地方呢？ Sub-Sahara Africa， 非洲的中部，韩国啊，中国大陆正在起步，印尼、巴西等等啊。那所以呢基督教的影响目前最比较上人数多，教会增长，教会有活力的地区都不在西方。但是我们是东方人，我们从亚洲的角度来看呢，我们目前是在一个前基督教的时刻， a pre-Christian era， 意思就是说福音是传开了啊，至少在汉族的啊，我们不算那个中国的那55个啊大的少数民族，还有400多个小的少数民族，这个还不算啊。那汉族跟一些沿海的都市化的华人地区，福音至少是传开了。可是，福音要在一个文化、社会、思想、教育、道德制度里面扎根，有真的有影响力的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到。我们还需要努力，而且我们是面对一个巨大的21世纪的挑战。所以从一个基督教影响改变文化的角度来看，第三世界还是在一个前基督教的一个阶段啊。西方的一些的保守的基督徒，他在政治各方面努力，他们是在一个后基督教的情况之下，盼望神怜悯美国再基督教化， re-Christianize。我们亚洲人是 pre-Christian 啊，我们是第一次的啊尝试啊，用福音、圣经、真理的力量来 Christianize 我们的华人社会，还有其他的西方三世界的社会。讲到这里呢，我们要提第二点，我们要提出宣教 mission 的目标。那 mission 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是没有的啊，这个是一个拉丁文 missio dei， 就是神的计划的意思。那所以我们问宣教的目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在世上，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了，还没有回来，在地上设立的教会，教会要把真理传开。这个真理的传播啊，神在地上他的目标是什么？那在这里我们提三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领人归主，领人归主用英文来说是 conversion， conversion 回转的意思就是悔改加上信靠，这从人的角度来看啊，我特别的是避开了重生这个字，因为重生是圣灵的工作啊，是圣灵按照他的主权在人心里面改变人心，以至于人愿意能够也的确悔改信靠耶稣基督。那从人的角度来看，宣教第一个目标是悔改信靠，男女老少中外。好，华人教会因为受了一个比较狭窄的一个福音的观念影响了多年，以为呢这个就是宣教的目标。美国的功利主义的宣教运动呢更进一步，认为宣教呢当一个民族能够听到福音有机会选择信不信主呢，这个福音这个宣教的目标已经达到了。我看领人归主，男女老少信主，这个还是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我们不要忘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因此呢第二个目标就是在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社团群体里面有人信主了，第二个目标是在那个处境 in that context 教会成熟。那什么叫做教会成熟呢？我举个例，我所属的宗派是一个福音派的长老会，那我在他们的sponsorship 之下，他们的督导之下，在纽约市曾经做了6年的职堂牧师 organizing pastor。 那一个教会怎么样才叫做成为教会呢？不再是布道所 mission 而成为教会的 church 呢？我们宗派的定义非常特别，至少跟别的福音派的宣教运动有点不一样。那一般的都是说教会经济能力能够自给自足，那教会就自立了。我们不是这样子衡量的，我们衡量的方法呢是说一个教会至少要有2位智慧的治理教会的长老案例了才成为教会。意思就是说呢，那当然也是要传道人了哈，意思就是说这个教会有能力，有自己的圣灵所给的恩赐，圣灵所给的仆人领袖来带领这个教会，那这个是教会成熟的一步啊。经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了，一个指数，一个 index。 我在这里所讲的教会的成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一个文化社会民族里面，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能够 is capable of 能够解释教导神话语的真理。 The church is capable of teaching God's truth。 就是这个教会里面有足够的教师 teachers， 加尔文叫他们做 doctors， 这个 doctors 不是博士学位的意思，这个本身就是 teacher 的意思啊。教会里面有足够的教导的人才，那我加一句，就是不光是案例的教牧啊，整个教会信徒们有这个教导神的话语、神的真理的 capability。这个力量，而且把神的道理能够应用在指出在教会所处的文化社会民族里面的需要，意思就是说 to apply God's truth in context， 在一个环境里面应用，把神的话活出来，把神的话讲出来有对针对时代讲出神的话，不光是迎合人的需要，乃是说针对这个时代真的所需要的，这样子教会才叫成熟。顺便说，当教会能够这样做的时候，教会一定已经有了跨越文化宣教的热忱、意向跟负担，因为真的明白神的话的一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可是我们目前花了很多时间在搞那些数字、人数、财政等等的一些的增长在教会是如此，在宣教也是如此。可是那个 qualitative growth 教会的质数的成长，才是真正是教会能够在一个时代甚至乎延续到下几个 generation 下几代有影响力，真的有影响力的是靠神的话，神的灵用他的话 来在人的心里面，在教会里面内在化 internalized。 好，那讲到这里呢，我就要提到两个宣教里面常常用的字一个是本师化 indigenization， 一个是促进化 contextualization。 本师化是20世纪初期，尤其是1920年代宣教是用的一个字，它的意思就是说福音除去了西方文化的色彩，加上迎合第三世界某一个文化的一些的色彩比方说W.A.P. Martin 丁伟良，他的说法是 Confucius minus the West plus Christ minus the West plus Confucius。 OK， 耶稣基督除去了西方的色彩，加上儒家的色彩，那叫本色化。那这个本色化的这个观念里面呢，有一个缺点，就是他对文化的看法，文化是静的，不是动的 static 不是 dynamic。 所以本色化就是说基督教跟孔孟之道跟道德经之间的比较而没有真正的去思想到这个文化正在变动中，甚至乎这个文化本身就不光是一个两家的哲学所支配的。而这个也不是本色化最重要的问题，不过这个是其中一个缺点。1972年 WCC 就是世界基督教教协基督教的协会 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里面有一个叫做 Theological Education Fund 神学教育基金，在这个世界教协的神学教育基金里面，一位台湾籍的牧师就提出了促进化这个口号，1972年，这个是26年前了。好，那这个促进化跟本师化呢有很大的不同不光是说现在我们知道了原来文化在变动中，社会在变动中，那不变的福音怎么样能够在变动中的社会里面起作用呢？不是，促进化这个字本身它背后的知识观真理观就是人如何认识真理我再说这个促进化背后的知识观是马克思主义的。 Okay， 我再说促进化 contextualization 从1972年TEF Theological Education Fund 提出来，从那个时候开始给西方跟第三世界的教会的那个知识观，人如何认识，我怎么知道我所知道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就是说我怎么认识文本 text 就是圣经一本书我怎么认识一个文本 text 所讲的意义呢？我怎么认识圣经呢？我不可能认识圣经 text 文本，除非我先认识 context 促进。那这个促进呢，在这个 Theological Education Fund 的了解是什么呢？就是穷人被压迫 The oppression of the poor， 意思就是说除非我们认识穷人被压迫被剥削体验到这个社会的不公平，不然的话我不可能认识圣经这本书里面所讲的。 OK， 它背后呢就是说真理本身一定要在这个促进认识促进的过程里面才可以认识，而且这个促进这个现实 reality 它对 reality 现实的了解是采取一个马克思的Marxian 不是说 Marxist 的 Marxian， 意思就是说呢对资本主义一个批判的一个态度。我认为这个促进化呢令到整个宣教的过程，就是说令到我们了解宣教过程的目标是越来越混乱。因此我提倡用教会成熟 来取代本式化或者是促进化。反正神的真理进入到一个文化，是一个传播教会成熟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意思就是说，这个福音怎么样能够 impact 影响一个文化，比方说华人文化，一方面是思想上的，一方面是一个教牧问题， a pastoral question， 是一个事工过程上要考虑的。什么事工过程呢？就是教会的弟兄姊妹，现身的弟兄姊妹，有心的弟兄姊妹，传道人跟准传道人在真理上装备，然后面向文化。真理是不变的，真理不变的，我们认识真理，我们应用真理。我常常说在圣经里面呢，下面这句话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归正神学的一个信念，在圣经里 in the Bible 有一套的真理， there is a system of truth。 我们可以认识这套真理， we can know that body of truth， 这个也是今天的新福音派神学不要我们面对的一个事实。所谓新福音派就是不相信圣经无误的所谓福音派，就叫做新福音派 New Evangelical， 不过他们也自称作福音派，这名字很混乱。在圣经里有一套真理，我可以研读圣经去认识这一套真理， I can know that body of truth， You can know that， 我可以笃信， I can believe with conviction， 相信这套的真理。你相信不相信圣经里面有一套真理，你是可以笃信的， really believe， 信了还要承认，我可以承认他，爱慕他，遵行他，宣扬他，维护他。那这个才是一个归正神学的一个真理观。圣经里面有一套真理，是圣经里面的，我们好好的研究圣经，早晚可以有一个完备的了解。这个完备不等于是彻底啊， I can hav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不是 exhausted， 是清楚的 clear understanding， 是准确的 accurate 的，但是不是 complete 的，不是完全的，是整体但是不是完全，因为只有神才能够完全了解他自己所启示的。好，那所以这个我们的信念是圣经里面有一套的真理，教会成熟就是这一套的真理种植在 planted 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思想里面，在教会的领导的思想里面，在教会领导的行动计划整体教会的方向里面，这叫教会成熟，取代了本色化或者促进化这个字。好，现今的时刻不光是后现代、后基督教、前基督教啊，我们需要领人归主，帮助教会成长，把福音传出去，最后就是改变文化了。改变文化的意思就是说，真的是能够理解一个文化，检讨一个文化。检讨的过程里面必然有三种的要素 elements， 在福音或者真理检讨 evaluate 文化。那我特别没有用对话这个字哈，对话 dialogue 是一个华人基督徒神学家目前很流行用的一个字啊。假如对话的定义 dialogue 的定义是我们都在一起寻求真理的话，那个不是一个神要我们用的定义啊。可是很不幸的，今天在很多的华人的基督教宣教神学的报章品都看到这种的定义啊，不是啊。改变文化不是对话，改变文化是检讨文化。检讨文化中必然有三种要素，第一是因为神的普遍的恩典的缘故，这些的因素呢是可以用的啊，是好的、真的、善的，那是因为神怜悯啊，还保存了一些的好的东西在文化里面，不是我们中国人聪明发现的啊。我们不要常常说啊，儒家的思想非常高的智慧啊啊，不能这样说，是神的恩典才让人还保存了一些他在他的心灵的深处里面记忆 remembering， 记得神从头就 种植他心里面神在大自然启示写的真理。人不能 get credit， 都是神的荣耀。好，第二个因素呢，是需要拒绝的 reject 的，一些的不合乎真理的。第三种因素呢，是经过修改之后可以在教会或者福音事工采用的，有三种不同的因素。那这个是比较粗略的来讲。所以改变文化，我举个例子好。什么叫改变文化？我们华人基督徒青年要筹备婚礼都知道，第一件事情是订餐馆，第二件事情才找牧师。我是开玩笑来说啊。然后呢，订好餐馆，订了牧师、教堂啊之后呢，到了后，那这个是十个月之前做的啊。哦，对啊，十个月之前先订餐馆了，尤其是要那家几十围都可以装得下的那个餐馆啊。到了婚礼前两个月或者六个礼拜，女方的妈妈突然之间记起了啊两件事，有15到20个亲戚还没有邀请，第二还要选择一下这个忌日啊，因为呢隔壁的亲戚的女儿也是同一个月结婚，可能甚至说这个月份都不能结婚，要改期，虽然餐馆已经定了。那你看这个里面哈，第一，这个吃这个筵席已经比在神面前立约重要的多。第二啊，有这种迷信啊，有这种选择忌日的这个观念在里面。什么叫改变文化呢？就是有一天福音真理影响华人文化到一个地步，不光是基督徒，那很不幸的，今天连基督徒的母亲也在选忌日啊。改变文化的目标是连非基督徒的母亲们都不选择忌日，那才叫做改变文化。就是基督教的价值观 ，This is the day the Lord has made， 每一天都是耶和华所造的，我们在里面可以欢喜快乐。这种的观念传达到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阶层、每一种信奉、每一种宗教的人里面，这个才叫改变文化。我们父母亲教导儿女的方法，不光是用责备或者用物质来取代我们的关怀，啊，送孩子们到名校里面，送给这些世俗的不合乎圣经的啊，魔鬼在用的一些的毒素，一些的，等一下我们告诉你这毒素是什么啊，我们就把儿女们没有经过真理的装备就送给一个抵挡真理的大学来教育我们的小孩啊，那这些的价值观跟社会趋向能够改过来啊，最好的儿女不是神啊，从中学、初中、高小就开始有很精的、很活泼的神学教育，好叫到了高中毕业进去大学里面没有问题，甚至乎高中、初中里面面对非基督教的思想，在科学的课堂、在历史的课堂里面啊，在文学的课堂里面，小孩子都会回应，那个才叫做改变文化、改变教育啊。所以这个文化背后还有一个教育的这个议程 ，educational agenda。等一下我们再问题，那这个叫改变文化。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